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美中外交与安全对话星期三在华盛顿登场，这是两国政府呢在川普主政以来的首届年度高层对话机制。美国国务院负责东亚事务的官员敦促北京进一步向平壤施压，但中国官媒表示，美朝矛盾毕竟是朝核问题激化的根源，不能指望单靠中国施压就能彻底解决问题。另一个重要对话议题显然是南中国海争端，外界舆论普遍认为北京不会放弃底线做出让步。观察人士指出，美中双方在上述两个问题上的分歧注定使这场对话呢可能是一场没有结果的对话。那么今年四月川习峰会以来，美中关系一度保持良好的发展趋势，这种势头能否继续下去？美中在外交和安全方面的分歧对于两国关系会产生什么影响？美中关系说到底是一个现存大国与一个新兴大国之间的关系，双方是否能够求同存异，避开修昔底德陷阱呢？我们现在就邀请两位专家给大家解读这些问题。通过视频连线参与节目的是乔治梅森大学政府与政治学教授万明博士。万教授你好。
你好。
从新泽西州通过 Skype 连线参与我们节目的呢是中国战略分析杂志社社长李伟东先生。李先生好。
徐波好。万教授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我们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参加我们节目讨论，号码是400-120-0551 400-120-0551。另外你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 我们看到呢，自中国成为国际上举足轻重的一个力量以来呢，各种形式的美中高层对话机制就一直没有间断过。首先我请问万明教授，川普政府的美中外交安全对话与前面的经济战略对话以及经济与战略对话在形式上有什么区别呢？万教授。
从那个川普政府的解释呢，就是他们认为这个奥巴马政府的这个对话机制呢过于广泛，就是涉及面特别多，比较重于形式，而对那个实质问题那个没有很有重点的讨论，所以他们认为呢，他们现在在进行这个对话呢是更为高层，而有那个实质性的问题的讨论。
那么我请教李先生，前面的对话机制呢，刚才万教授说了，包罗的内容和议题更广泛一些。我们注意到，尤其是希拉里·克林顿他担任国务卿期间呢，人权总是一个经常被提起的话题，许多人都关心这样一个问题。那么这一次对话会不会涉及到人权议题？
也有可能，但是这个中方一定会尽量避免提到这个议题。如果美方提出这个议题的话，中方也会用原来一贯的说法来应对。刚才提到说这个现在的这个对话可能更集中，这是美方的意思，但是中方在海湖庄园之后，这个习近平和特朗普之间已经达成的共识是把原来的那个对话分解为四个，实际上更为广泛的议题已经变成了四个专题，其实这个对话的这个层级和内容一点都没有减少。
那么据这个目前我们透露出来的各种信息来看呢，朝鲜问题可能，或者是朝鲜的核问题呢，可能是这次对话最主要的一个议题。那么美国国务院负责东亚事务的代理助理国务卿董云商他就这样说，说如果美国得不到中国在朝鲜问题上的合作，这将会影响到美国的看法，怀疑中国是否要与美国建立一个建设性和积极的关系。那么有观察人士就认为呢，美国在朝鲜问题上对中国的不满已经溢于言表了。那万明教授您怎么看美中关系中的这个朝鲜问题呢？
我想那个美国对中国在这个朝鲜问题这个态度一直是不是很满意，因为他们希望中国呢把这个压这个朝鲜呢，就是停止它的核试验和这个飞弹的这个导弹。但是从目前来看呢，就是说就从川普总统来说呢，他对这个中国的努力他还是表示这个很赞扬，虽然他昨天的他那个推文呢，好像也是就是说 不是说非常满意。这实质问题呢，就是说美国也很清楚，就是说在这个朝鲜的问题上呢，这个中国其实的能力也比较有限，但是它跟中国的观点不一样。中国当然就是说呢，我们这个中国的这个力不从心，但从美国的角度上呢，中国还有很大的余地，应该使用所有的手段来这个压制这个朝鲜。但最终来说呢，就是朝鲜能不能停止核试验和这飞弹导弹，我想他们也很清楚，就是中国本身一个国家是不是做不到的。
嗯，好的，那么我们继续来请教李伟东先生。刚才呢，万明博士他提到了川普总统昨天晚上的推文。那么实际上，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呢此前也表示过，说美国正在考虑制裁与朝鲜做生意的企业，其中包括中国的公司和个人。他还说，美方已经向中方提交了这些企业的名单。那么如果中方不采取行动的话，美方将对这些公司进行第三方的制裁。那我想请教李先生，中国究竟在朝鲜问题上是何种面目，他持何种立场呢？
这个问题首先要说，中美双方现在都试图把朝鲜这个球踢给对方。
嗯，
美国也没有想好这个到底怎么应对朝鲜问题。前一段曾经有卡尔文森号的那个乌龙，然后之后呢又好像要这个很大力的来压制朝鲜。
嗯，
那么这个就在中美战略对话开始前几天，这个一个美国的这个学生在朝鲜受到非人的虐待，几年之后被放回，然后刚刚去世了，这是一个非常悲痛的事件。那么美国政府也表达出了愤怒，但是美国也有投鼠忌器的地方，现在说据说还有三个美国人在控制在朝鲜手里。
嗯，
那么美国在整个亚太战略，从这个这个奥巴马的这个亚太战平衡战略向后撤退以后，我说这个撤退是首先说，这个川普总统说不再为价值观而战，美国优先，只管好美国自己的事情。
嗯，
那么朝鲜对这个美国来说只不过是肘腋之患，我一再说朝鲜对中国来说是心腹之患。
嗯，
但是美国也没有想好怎么应对朝鲜这样一个肘腋之患，而这个中国也没有想好怎么真正的去应对朝鲜这样一个心腹之患。
嗯，
在两者的战略这个层面上并没有达成根本的一致。比方说，咱们能不能以推翻朝鲜的这样一个吃人的制度，以解放朝鲜为目标，共同合作实施联合军事打击，现在看远远没有达到这一条。
嗯，
那么中国到底能做什么？中国现在就是口头说朝鲜的问题主要是由美国和朝鲜矛盾引起的，他否认自己从50年战争以来对朝鲜整个制度和人权，以及现在做的这种核试验的各种各样的这个漫不经心的纵容，和背后的跟美国之间潜在对抗的这样一个意图。
嗯，
那么双方如果在所谓这次高层的战略对话，如果能在根本的这样一个价值观上，比方说朝鲜是整体上是一个反人类的一个制度，那么他现在做的所有的一切对美国对中国都是重大的战略威胁，真正共同联起手来应对，如果达不到这样一个共识的话，朝鲜的问题会被双方这样踢来踢去一直延宕下去。
好的，现在呢一位网友叫 @Chow 啊，他发来这样的评论和问题。他说，国内有分析指出，川普上任之后通过一系列的外交手腕迫使中国做出了巨大的妥协，中国不仅在商品出口、金融开放上向美国让步，而且在朝核问题上也站到了第一线，直接与朝鲜对抗，中朝关系也从传统友好降格为睦邻友好。那么我们这位网友他问嘉宾，川普对华外交是不是已经取得了阶段性胜利？中朝关系破裂后还有可能破镜重圆吗？其实这个问题呢，正是我们要讨论的，下面要讨论的一个问题。我们知道前段时间呢，一度说传出来中朝交恶的这个消息，美国总统川普他也表扬中国的这个制裁朝鲜问题上发挥的作用，但是现在美国官员呢，却又一再发出了相反的这个讯息。我请问万明教授，美国究竟如何看待中国在解决朝鲜问题中所扮演的这个角色呢？
因为就是刚才那个李先生说的很对啊，这个美国现在没有什么好的手段，但是现在呢，它有一种紧迫感，就是因为这个朝鲜的这个核试验和这个飞弹，现在可能已经可以打到关岛， 那么他希望呢是把这个飞弹呢在核弹头的这个飞弹打到加州，就是对美国有直接性的威胁，所以他有很大的紧迫感。但是问题呢就是说他现在呢又不愿意呢就是说直接军事打击，因为这个汉城一带的这有3000万的这个韩国的一个公民呢是处于这个朝鲜的这个常规武器的直接威胁之下，包括美国住在这个韩国这个军队，所以他这个风险性非常大。那么呢这个川普总统呢他改就是说他的想法呢就是对中国呢更直接的压力。所以呢从目前来看呢就是说美国政府很多人直到最近为止呢认为呢还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就是说中国确实在这个对北朝鲜施加了更大的压力。虽然说中国能施加的压力有多大他们不很满意，但是问题呢就是说这个实际的效果，据报道呢这个朝鲜的近来又要进行一次这个核试验，那它很明显的就是不光是说要打美国的嘴巴，也要打中国的嘴巴。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说那个这个美国现在这也没有一个什么特别好的想法。
那么我来请教李先生啊，许多美国人认为呢，中国不真心愿意帮助美国来解决朝鲜问题，而中国呢却强调他不是不帮忙，而是帮了，但是有的时候是力不从心。那么这里真相究竟是如何呢？李先生，
刚才我已经说到中美两个大国在战略利益上的深刻的分歧，这个所以说互相帮忙是在没有解决这个重大战略利益分歧之前，这个双方都是不帮对方。比方说美国如果给朝鲜足够的压力，中方呢也能够配合，那么朝鲜的问题就会有所改善，这个至少不至于让金正恩这么猖狂。那么美国采取一个把球踢给中国的方式，中国会考虑到一个问题，如果像煤炭制裁，比方说彻底关闭了煤炭这个出口，朝鲜的煤炭出口，包括这个其他一系列制裁真正落到实处的话，中方就要考虑到如果形成大量的难民怎么办，这个跟美国不知道如何磋商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不除了大量的难民，还包括朝鲜的核武器试验可能抓紧提前，离中方的边境只有100多公里，而且第六次核试验拖延到现在就是为了要搞一次热核试验，就是氢弹爆炸，朝鲜的技术非常不靠谱，如果上一次的所谓氢弹爆炸就已经有所失败，这次如果再搞一次热核试验的话，对整个中国东北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中方现在是难以做出更准确的评估，所以对朝鲜进一步施压确实有他自己说的力不从心。像刚才万教授说到12000门大口径火炮，这个离38线只有40公里的汉城，就现在的首尔，怎么能够应对这个朝鲜的突然进攻呢？所以我一再说，要想根本解决朝鲜朝核问题的这个毒瘤，中美双方必须意识到在价值观上要符合人类的基本的这样一个普世价值，川普也要强调这个，中国也要强调这个，然后根本上从制度上去解放朝鲜，联合军事动作，而且再拖一两年，等朝鲜问题打可以，朝鲜的导弹可以打到关岛，打到东海岸了，打到西海岸了，那美国就已经为时晚矣。美国正在丧失跟中国联手共同解决朝鲜的机会，中国也正在丧失跟美国联手解决朝鲜的机会。对美国来说，就是哪一天打到了美国西海岸，2年左右时间就可能做到。对中国来说，一次热核试验，破坏性的热核试验，如果发生事故的话，整个东北将陷入核污染。现在中美两个大国还在战略利益上在心里较劲，不觉得朝鲜是一个特别现实的威胁，现在还不联起手来共同动作，共同解放朝鲜，将来发生刚才我说的两方面的事故，就为时晚矣。
好的，那李先生的这个观点很明确，就是希望美中联手来解决朝鲜问题。但是这种可能性有多大呢？我们看到目前美朝关系呢，由于朝鲜扣押，后来释放了，这个先是扣押，然后后来又释放了一位美国学生。这位美国学生呢，回到美国之后他死了啊，他去世了。这个死亡事件呢，导致美朝两国关系进一步这个紧张起来。那万教授，您预计美国会不会采取类似针对叙利亚那样的一个军事行动？一旦美国采取行动， 美中关系会出现怎样的异动呢？万教授，
我不认为那个美国会采取类似对叙利亚那种就是这个导弹攻击的，因为这个朝鲜跟叙利亚不一样，这个它有常规武器，现在有飞弹，那么就是不能只发那么几十颗这个飞弹就可以解决一个问题。那个我他现在这个奥特这个沃特米尔这个不幸死亡的事件呢，我想对美国这个心理的打击很大，因为这个美国对自己的公民的安全非常重视，认为他而这个朝鲜对待这个学生这个态度，就是说会进一步对这个美国这个政府呢，从很大程度上有政治的压力，就是说呢，不能与这个朝鲜走近。我们听说呢，就是据报道的，就是政府美国政府实际上在私下里呢，这个与朝鲜呢有一些这个谈判，包括就是把这个学生接出来这个动作。那么从这个死亡事件以后呢，我想这个川普总统会这个离朝鲜的距离更远，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说怎么办呢？我想大家都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因为你可以看出金正恩这个政权呢，他就是软硬不吃，他坚定要进行他这个核实验和飞弹导弹，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我想目前来说呢，还基本上没有什么共识。另外一个更重要，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不光是中国跟美国，比如说韩国的态度。这个新的这个总统他会到这个美国来，就是下周，那他们从目前的迹象希望与朝鲜呢要更多的进行对话，所以这个局势非常的复杂。
那么我来请教李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就是美国学生在这个朝鲜生病并且死亡这个事件如果美国会不会对朝鲜动手？如果一旦美国跟朝鲜摊牌，那中国怎么办？他会不会听任美国对朝鲜动手？
我首先同意万教授刚才的全部分析，问题是非常复杂的。这个美国学生在朝鲜显然是通过媒体报道说他的脑组织有一部分缺失，显然是相当于当年柬埔寨迫害这个他自己的国民，对他的大脑进行了某种侵害性的这种打击。那么美国现在很棘手的问题在于，美国现在还有三名人质，等于说三名美国人成为朝鲜的这个握在手里的人质，正在拿他来威胁美国。还不仅仅是这三个美国公民，其实刚才万教授说到的汉城，就是首尔的3000多万居民，包括37000美军，包括美军这个美韩联合作战司令部，都成了朝鲜手里边握着美国的人质。在这样一个重大人质被扣押的情况下，我想象不到美国为什么现在态度这么软弱。那么他软弱的原因，美国哪怕有一个人被国外扣为人质，美国都是一向不谈判，不妥协的。而且态度一直是很强硬的。在朝鲜的问题上，等于说3000多万这个韩国居民以及他的37000美军都成了美国的人质。这种情况下，美国仍然是不能痛下决心。主要的问题在于欧洲，在于 ISIS。在于面临的恐怖袭击，他现在难以抽出手来进行两个方向上的作战，这也是朝鲜看到了美国的软肋。那么再加上对中方的态度，一直美国是琢磨不定的。刚才你问到，如果美国真去军事打击，中方会如何？如果美国现在就贸然军事打击，不跟中国联合联手，共同进行彻底的解放性打击的话，中方一定会反对的。而且中方的反对的结果，也使美国根本就没有办法解决，或者下决心来动手。这种情况下，就像我刚说的，如果中美两个大国把朝鲜当成一个球，仍然踢来踢去，朝鲜的问题会越来越危险。
好的，那么看来朝鲜问题的确非常复杂。这次美中外交与安全对话呢，恐怕这也是为什么外界不看好这次对话会解决朝鲜问题的一个原因。另外一个议题就是美中外交与安全对话，另外一个议题呢是南中国海争端，外界普遍认为呢这更是一个对话无法解决的问题。万教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想那个就是昨天董云山那个这个吹风会他谈到这个南海的问题，他注意到呢，就是说 中国现在在东与东盟国家在这个行动准则上的这个对话。另外呢，就是他讲到呢，就是说希望所有各方面的冻结他们在这个南海这岛屿这个建筑的这个行为。所以从某种程度上呢，我想他的说法呢还是比较吻合。但是从美国来说，比如说像这个安全界这个国防部，像这个太平洋舰队的话呢，他们对这个事情呢非常的重视，因为他们认为呢这关键到那个美国的这个威信力，而且认为呢就是亚洲的盟友呢是希望美国要出头。所以这个现在问题呢，就是说呢这个我想在最近呢他还会做一些，所以说我们就是最近来看呢，就是川普在这个问题上呢就是还是相对的缓和一些。但如果像北朝鲜的问题没有说太大的进展的话，我想呢美国在其他方面包括贸易或者南海问题上的对中国的压力会更大一些。
好的，那么我继续来请教李先生啊。川普就任以来呢，美中两国我们看到在南中国海问题上一度啊平静了一段时间，可是最近紧张局面有所升级了，美国军舰继续巡航，甚至战略轰炸机也首次飞越，并且是两次，那这是怎么回事呢？
这个问题首先是这样，因为要面临着这次高层对话，所以美国做出了一个跟海湖庄园会谈以后不同的姿态。首先是对中国在朝鲜问题上的施压不够，他表示不满。另外呢，这个海湖庄园会谈之后，美国也发现中国对美国在南海问题上是你愿意怎么说怎么说，我该怎么做怎么做，所有的这个军事基地造岛的这个工程照做不误，而且呢还对菲律宾发出了某种战争方面的恐吓。那么美国如果不做出某种姿态，那么这次战略对话他就没有办法拿到他某种战略上和心理上的优势，也跟东盟以及这个菲律宾这样一些国家没有办法交代。但是我觉得美国这个仍然是花拳绣腿的，这个只是一个姿态而已。而中方这种在一个崛起，我们后边还会提到修昔底德这个问题，在崛起的过程当中，中方是所向披靡，是不顾及美国这样一个大国到底你怎么看的。所以中方的态度会一直这样强硬下去。那么美方刚才我说在欧洲和亚洲两个地区上的这种战略问题，战略上面的这种战略方案和战略方面的布局，美国都没有想好。川普政府上台以来在欧洲和亚太两个方向上都在打乱仗，基本上就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而且用商人的思维来应对整个中国这样一个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这种崛起，我觉得他举措是适当的。而且在整个这样一个中美较量的过程当中，中方差不多至少这半年海湖庄园会谈以来，中方一直是占上风的。
好的，那现在呢我们的一位网友 Terry 王啊，他发表了跟这个李先生类似的观点，他说在中共实力壮大的今天，在太平洋两边出现了两种力量，一个是血腥的反人类的中共独裁政权，另一个是民主法治的文明美国，文明和野蛮的对撞将无可避免，美国退无可退，21世纪的今天和明天只有一种结果，要不是美国衰退，要不就是中共垮台，这是一场人类和魔鬼的这个战争。那么我们看到许多观察人士都持有这种观点，认为美中两国在东亚地区一南一北，朝鲜和南中国海问题上，这两个热点问题上呢都有引发冲突这样一种可能性，那么根源就在于现存大国和新型大国之间不可调和的国家利益的冲突，会导致不可避免的这个冲突。那万教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想这个修昔底德这个陷阱啊，这个是有可能的，但不是必然要出现。因为你可以从基本上两个方面来看，一个方面呢就是说中国是当今世界虽然说中国和美国是最大的两个经济实体，大概但是呢就是说有其他的国家，比如像俄国或者说伊朗，这个很复杂的。那个从目前来看，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说，虽然是中国，比如说在这个东海问题和这个南海问题呢，这个态度比以前强硬很多，但是你要看出呢，他比如说要比起俄国来说，他没有像俄国那样的一个 那么有强劲的这个比较更有侵犯性，就要直接对抗美国。所以他那个从某种程度上呢，虽然说川普在选竞选的时候有一种感觉的他会联俄对华，但现在可以看出呢，从目前来看呢，就是说实际上中国呢是基本来说受益的，就是说像沙特阿拉伯、中国这种比较独裁政权的，从目前来看呢，在川普政府这期间，目前的期间呢，是占上风的。而美国的传统盟友呢，经常是会川普受川普总统批评。
好的，那么现在呢，剩下几十秒钟的时间了，我请教李先生，修昔底德陷阱，这是近来美中关系中一个热门话题，很多人呢都对美中关系的前景是悲观看法，认为冲突在所难免。您的看法，二十秒。
我同意这个万教授的看法。修昔底德陷阱不一定在中美之间再现，中美之间如果美国放弃价值观和制度冲突，这对等于给中国让路。中美之间真正的冲突就是价值观和制度。如果经济方面已经在21世纪有这么多谈判机制，是没有问题，可以化解的。而中方的办法就是说，他也知道修昔底德陷阱。中方的办法就是我迅速跟你平起平坐，我从老二变成跟你双一，
好的，
继二与兔，
好，
没有问题。
今天时间关系呢，时事大家谈讨论就到这里结束了。我们不能一一接听听众观众们的电话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问题。我们感谢这个两位嘉宾参加我们的节目讨论。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我们的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时事大家谈节目呢，我们会关注热点话题。最近一位落马海军中将杨世光的一封忏悔书在网络流传，他称自己犯了欺君之罪，请党赏一颗子弹。在中共八一建军节前夕，军中新一轮反腐是否再起？明晚时事大家谈节目为您探讨，请在北京时间晚上9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收听收看，并踊跃参加我们节目讨论。另外也请关注我们的美国观察节目。